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藏传净土法24课的内容。那么这一课的内容呢，今天所涉及到的就是整个净土藏传净土法呢，主要是分了这个四大块的内容，也就叫做往生四因。首先呢是名观福田，然后是集资进账，然后是发菩提心，最后是发清净的愿。那么在这个第二章节，就是集资进账的这一大部分呢，用七十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我们现在呢还是学习的是这个顶礼支的部分。那在这个顶礼支的部分当中它不是分了这个前面第一个呢讲到了四维名号不同而顶礼这个大的科判，我们已经讲过去了。现在呢所学习到的是四维持名号功德而顶礼。那这个持名号功德而顶礼呢，在讲这堂课之前呢，上圣波切也在的告诫呢，这个以学习净土法门的这个道友为主呢，就是再次的强调呢文字修行的重要性，并且呢也是告诫呢，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说呢，人生难得，寿命无常，那真正的能够决定我们生生世世是安乐呢，还是生生世世是痛苦的这个关键点呢，其实呢是在于我们现在身心自在的时候。如果说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把自己的闲暇的这个时间全部能够用在行持善法走解脱道精进的念佛上面的话，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必定是生生世世未来的一个光明的这样的一个去向。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没有把握好这种机缘错过了这样的一个闲暇的这种时光那来世呢是能不能获得善趣和解脱的话，这一点也是打问号的这么一个就是主要是关键一点的话，就是看我们讲到呢佛法当中也是讲一个因缘的问题。那从一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都植育了具象的善知识，植育了殊胜的正法，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自己已经拥有了享满难得人生的这个机会上，这种前提之下却呢没有把握住这个时机，那因缘一旦错过咱们世间人呢是经常讲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其实佛法里的因缘的话，它的意义上面也确实呢，它是要有这个众多的因缘聚合才能产生一个果法。那如果这个因缘错过了，那果法也是很难起现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这一生有限的这个生命也不是很宽裕。像昨天上神波切也讲了这个法如玉宝所造的欢乐之歌，那后面的内容也再的提醒我们每一位后学者，每一位这个就是说是想希求解脱道的这个修行人现在看起来呢大家都是身心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我们所能够拥有的这种修行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支撑我们走解脱道的这个时光并不是很长久，也可能呢在明天，也可能在下一刻，或者是呢下一个瞬间就已经呢会步入后世。那么最好还是能在自己目前呢身心自在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尽可能多的去行持善法，然后呢以这个饶益众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就是像仁波切的这些课前的一些教言呢都具有极大的这个加持力所以呢也希望道友们能够每一次呢就是上师所宣讲的这些这个告诫这些修行的这些核心我们应该自己呢把它藏在心里面，经常惦记一点，然后用这个来鞭策自己修行呢要精进修行要精进。那么确确实实一般我们也经常说法本无主人，谁请谁得大那么这个法呢它并不是说是依附在某一个跟他缘分很好的，或者说是跟他关系很好的人身上，而是谁精勤那么谁能够得到法的加持就是最大的。
那这个呢完全也是要靠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动性啊，这一点也是呢要这个每堂课基本上还是要都要强调一下啊。你们一方面的话在外面学佛确实也不容易，因为外面呢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就是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抽出空来学佛是相当难得的，这个已经说明就是大家对于净土的信心很了不起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一个方面从大乘利众的角度来讲，当然呢自己周围的家人也好，亲朋同事你的社会工作圈子呀，这些的话都是其实不是为了说让自己能够怎么样别的什么个人的多少原因，就是说是必须要把它还是要很圆融的要照顾到。主要是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有一个呢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修行人，那如果我自身的这个就是言行举止善巧方便这些都能够做得比较分寸把握的比较好的话，那对佛法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弘扬的机会。那作为佛弟子呢，这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做到的一个本分啊。你的身上呢已经有一个佛教徒的一个印章就是一个代表，这是铁板钉钉的，人家都知道你是学佛的，这是一个不可抹灭的事实。那么作为佛教徒每个人他自身的一些言行举止，他的这个素质，他是不是在做事情能够很客观的替从他人的角度能去做一些思考的这些呢也体现出来呢我们佛教修行的一个量，那么自然的话也能够引发出呢就是利他的一种力度，这是作为每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呢一定要考虑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当然也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闲暇的这些精力呢主要用在修解脱道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有些人说每天非常的忙，当然了在忙之余还有的这些空闲呢就不是尽力的，就是尽量不要把它用在无意义的一些琐事上然后这个可有可无的像这些的这个时间当中还是可以挤出来挤出来呢自己好好的修行，同时呢也经常运用一些把生活转为道用的这些善巧方便这些佛法的窍诀用上，那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时间力争看能不能在临命终时具有一个呢修行自在的一种能够把握的这个机会这一点还是很实在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考虑问题。单单从自利的角度上来考虑呢也应该要想一想除非的话就是你一方面觉得学佛也是挺好的，另外一方面呢又是泛泛而学，反正呢把这个每天我也没有间断，但是呢就是但它并不是在我心里面是最主要的一个位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可能也是讲到了一个你是否诚信的问题这个可能就谈不上诚信吧，刚才所描述的那种状态，那这样的话在临命终时是不是能够往生也是不好说的。那么今天的这段内容呢所讲到的就是有一个思维呢持名号功德而顶礼，这个字面上以及讲记上的意思呢非常简单，但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大家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吗？看起来容易就是这句话说出去呢看似很容易，但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难的，有可能修行很长时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真正的对于这个佛号呢它的这个功德具有如是的这个信心也不敢这么讲。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它这个字面上呢条理非常的清晰，就说无数广大三千界遍满珍宝作布施，不如听闻极乐刹阿弥陀佛名号后以信合掌福德大，是故尽力无量光。字面的这个意思实际上六句话就是连成，就是一句话说直接就把它顺下来很容易就是在如果假设说呢有一个人他在呢无数的广大的三千界当中遍满了这个所有的三千界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范围当中遍满了珍宝，并且把这些所有的珍宝呢全部呢做这个布施，那么这个功德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广大的，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它都不如什么呢你能够 听闻到这个极乐刹土以及呢阿弥陀佛的名号之后，以信合掌，那这是很重要的。换句话来讲，就是还不如，就是不如什么呢？你以一种呢诚挚的信心，然后呢对这个听闻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名号之后，升起了一个诚挚的信心，然后呢在信心的这个摄持之下的话，做了一次合掌的这种福德，那相比较起来呢，后者的福德更大。这种对比记的话，就明显的体现出，就是表达出来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名号的那种功德殊胜功德殊胜。那我们如果真正的具有这样的信心，发自诚挚性的去念每一句佛号的话，这个功德是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我在这里示故呢敬礼无量光就是恭恭敬敬的顶礼无量光佛，他的这个整个颂词字面的含义呢是这样子来讲。那么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呢，就是说他讲记的内容，说仅仅呢是以一碗青稞做供施呢，也会获得无量的福德，但此处呢并非仅此而已。就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说单单是拿一碗青稞拿出来呢来做这个上供下施，都是呢很有功德的这个本身就是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福德圆满远离呢这种贫穷饥渴等等的这些，它本身呢这是布施的这个果。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前提呢，说不单是说只是拿上一碗青稞供养的功德，这个其实在佛经里头有很多的公案今天这样讲的话，可能道友们也没有太明显感觉到有哪里殊胜。你就说是前面这半句话说一碗青稞做供施会获得无量福德呢，在佛陀的这个本身传以前上士如意以前我们的上士仁波切，他也是那个翻译的那个白莲花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尤其布施品里面的公案，很多都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像这里呢就举了有一这里是举了有一个吧，还是在讲记里面举了有一个，当时不是说你像那个我如转轮王的话，他曾经在因地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嘛，很普通的一个，也不是富翁一次呢他就是看到那个德护如来的时候当时好像那个公案的缘起的话，就是应该是当时呢有那个就是新婚嫁娶的这么一个喜事，就在那个村子里面。然后呢这个穷人就是世尊的这个因地他那个时候呢就按照当时的习俗呢，就比如说给这个新婚夫妇做一种祝福呢，他们就是用那个豌豆撒向这个新人，就代表的就是我很开心的祝福你的那种含义，也算是一种恭敬的欢喜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因为村里面有这个嫁娶之事呢，他就手里面拿着一把豌豆，也是呢作为这个祝福新人的这个准备，在路边。后面结果就在路上就看到了这个德护如来和他的眷属从这条路走过，当时呢看到佛陀的这种万德庄严的时候，心里面升起了极大的信心就觉得这个单单从佛陀的这样具有32种相好寂静调柔的这个身相的这方面的话，就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就很欢喜的把自己手中的那把豌豆撒向这个如来。那撒向如来之后呢就是有四颗豌豆呢就落在这个如来的钵盂当中，还有一些好像有一颗落在顶级里，还有一颗是落在那个钵的边缘上，还是他那个公案当中在白莲花论里面就会讲的比较细一些就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后来呢就转身为是统治四大部洲的转轮王并且呢他感召了就是那个36届的第十天的这样的一个寿命的那种福报，并且呢他作为一个人间的转轮王，他可以到天界去和这个第十天呢平起平坐在一个宝座上。那个公案是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里面有好几个点都是给我们修行人有很深的一种警醒的很有意思，但是今天这里又不讲其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做那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布施，但后面呢感召的这个果报非常不可思议。包括那个波斯匿王吧， 波斯匿王他之所以能够做国王，他的福报大家应该觉得都是比较大的，对吧？一方面呢，他当时的这个国政啊，还有他整个国家是个非常非常具有强势的，势力很强大的。另外一方面，他的福报也非常的好，然后呢，同时呢，就是等于是这个良性循环一样，他又转身在这个能够止于佛陀现世啊，就佛陀色身化身的这个成道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作为呢佛陀的这个大护法，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生培集了很多福德。那么他前世的因缘，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国王的话，是当时给前世呢是给一位圆觉布施了一团那个无盐的饭团，就是盐巴也没有放的这个饭团的果报而呢这个统治国家，是这样的。所以包括呢我们前面不是讲到有一段顶礼，顶礼的这个呢，一方面讲了一些顶礼的规矩，另外一方面就是引用经教说比如说呢你以一种虔诚的这个信心面对的这个三宝作为所依对境，然后呢五体投地的方式呢恭恭敬敬的来做一次顶礼，那么你所感召的果报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你这个五体投地的这个身体所覆盖的这一片面积呢，往下到金刚大地的这么多微尘的这个转轮王的果位，这个是我们前面有几堂课里面有一个地方刚刚学过的，对吧？那说到这些道理，大家就可能说，哇，这个太容易了，好像当国王也是这么容易的哦，我就布施一个无盐的食团，主要是对境很殊胜啊，对境是圣者嘛，对境是圣者啊，或者说我做了一个这个撒豌豆的这样的一个供养啊，就是有一个关键，他们那些公案里面要注意一点的话，他都有一个当时非常欢喜的很清净的那种欢喜心，没有任何的这个私心杂念，就是一个非常清净的一种清净心欢喜心，而呢做如是供养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真正的对于一些殊胜的三宝对境啊，或者说包括这个父母，其实他也是属于是那个恩德田嘛，那么这个上师三宝啊，这些都属于是福田呢、这个可怜的众生，还有这个久病的病人啊，这些都是属于悲田，这些对境其实都是很有功德的。那我们在面对这些对境的时候呢，有时候做布施不一定啊，就是说非要想到说啊，我这样做布施我能够得到多大的福报，其实这个东西想的太多了，这个还是属于功利心，可能就占的比较明显一点啊。如果说你就是对于三宝有一个非常单纯的非常清净的欢喜心，发自内心的就是很欢喜，就像我们前面也学过那个工部奔的那个公案的话，他也是个比较特殊的这个人，他的特色就是当他见到觉窝佛的时候，他没有别的什么很复杂的想法，他就认为这个吃了你的这个糌粑吃了你的这个这个就是他把那个供灯油当以为是那个当酥油嘛，可以吃的酥油你呢也不计较，一直是笑眯眯的，就是他有个很单纯的就觉得最近很好啊，然后发自内心的很欢喜的这种祈祷的话，那么显示的这个觉窝佛的话，就像变成一个真实的佛尊一样答应去他家，还替他保鞋子如何如何，就是这颗清净的心是很难得的。现在的世间的人主要是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里面呢，每个人都是我要做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做这个事情的话功德有多大，就是计较这个，太过于计较这种功德的得失，反而呢忽视了自己发自内心的对对境的本身的这种清净的意乐，那么可能做这个供施的时候呢，他的功德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折损。那如果你真的是从发自内心的心里面能够有一个很恳切的心，说我想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远离轮回苦海的这个目的而做供施，那这样的发心的话，就是自己贪求果报的那种当然有些人心思比较复杂，他是借用菩提心，他知道发菩提心福报最大，所以他又开始发菩提心，为了让自己福报最大，这就是拐着弯的为自利的话，那我可是不敢讲说是不是这种发心是到位，这个肯定大家也都心里清楚，这种发菩提心肯定是不到位的。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就是像法如意宝的窍诀说，若想长久利己者，暂时利他乃窍诀的这个教言，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一种方便。最起码你为了让自利圆满的话，你也愿意想度化众生了嘛，对吧？就是愿意有一个利众的，有这么一个想法和一个发心了。然后以后的话，他会通过长期的这种大乘的一种熏陶，那么自己的这种完全就想我的功德圆满，我的福报圆满，我的这个解脱呢，能够几个就是马上就解决的这些，完全就是从自利考虑的这个心态，它就会慢慢的减弱，而变成一种真正的菩提心的意乐，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这个刚才应该说到别处去了啊，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主要讲到一碗青稞做供施，实际上是会获得无量的福德的。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公案。经教里面呢有很多公案可以作证，但是的话我也讲到说这个无量福德它那个发心还是要清净一些。但是呢我们这里说的什么，不光是说是供养一碗青稞这么小的这么一个供品，而是呢把这个就是即使呢是不计其数的广大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刹土中遍满七宝，以此呢上供三宝，下施众生的善根。那三宝又是一个很殊胜的对境，众生也是很殊胜的对境，对不对？这个就是等于是你的对境殊胜也占全了，你的供品的话是最圆满殊胜也占全了，那么自己呢也是欢欢喜喜的来做供施的话，那肯定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它这种福报是不可计量的。那但是呢比较起来，设若某人耳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极乐世界的功德后，体现内心具有诚信，而外表仅以仅以单手作礼，佛在经中说，由此所产生的善根福德胜过前者百千倍。这就是做的这个对比的方式。假如说呢，我们某个人呢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和极乐世界的功德，内心当中升起诚信，这个诚信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啊，特别重要的一点。我前面讲到的，为什么说布施一碗青稞，或者说布施几颗豌豆，或者布施了一个无言的食团，能够得到如是大的一种果报，关键的原因呢就有几个。一个对境殊胜，一个就是你的发心是非常清净的，就是具有一个非常清净的那种信心和欢喜心，那在做没有特别的去老是去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啊，说我这么个布施法我能得到功德大还是小啊，没有在这个方面极其的很计较，就好像那个商人在做买卖一样，哪个更挣钱，哪个呢挣的少，哪个挣的多，这个想法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佛的团体当中，虽然说是修行人，但是因为这个我们平时串习的这种习气啊，不由自主的就会冒出这种分别念，这样实际上的话反而就重点没有抓住，就是在他的这个辅助上面去那个什么，这个是有点可惜的。这个是有点可惜的。其实在做善法的时候，不计较它的大与小，只是呢在于你的那颗贤善的发心，看到就做了有机会就供养了，这个是最好的。其实这种心态越简单越单纯越清净，你的功德就是你的福德呢圆满的就越快。为什么呢？你没有那么多的功力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是个人的这个得失的这种评价掺杂在里面。虽然这种心不能算是世间八法，不能完全这么算，也不能说它是一种带有烦恼的那个很不好的染污心就是说我为了什么求名闻利养我去做供养，虽然这些都其实也是不算的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但是这个人的这个计较功德得失的那种太过于功利的心呢，确确实实还是会起到一定的折损作用的。那这一点呢刚才我也是特别做了强调。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为了解释这个内心当中你具有一种诚信，对阿弥陀佛的这种诚信，非常清净的，非常干净的很欢喜的的一种信心。那相续当中呢完全对阿弥陀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诚心和欢喜，在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设置之下，加上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 整个这个插图乃至于卷数，这就属于对经书审。就像刚才呢，这个我们举的这像这个波斯匿王啊，还有那个啊，就是我如转轮王的前世他供养的这个对经，就是如来呀、如圆觉呀、圣者呀这些书生的对经，我们这里也是占据这个条件，你所供养的对经和你祈祷的对经是阿弥陀佛，这是圆满具有圆满功德的如来，以及呢他的所有的这些圣者眷属，对不对？对经是很殊胜的。那么以诚挚心念一句佛号，乃至于呢仅以单手作礼，那就是仅仅是以单手作礼，那么佛在经中说由此产生的功德超胜于前面的用金银财宝啊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宝贝来做上供下施的功德。这就体现出极乐世界或者说持诵阿弥陀佛名号的这种不可思议性。那可能有些道友还是觉得念佛真的有这么大的功德吗？我看现在世界上念佛的人多得很，但是呢临终往生的人却不敢说啊，这个念一个就走一个，对吧？这个确实我们也不敢这样讲。还有的话很多好像念来念去的话感觉他还是个业障深重的人，然后还有很多的习气毛病等等，这个错综复杂的现象。那关键的话那就是每个人他念佛他是不是心里真信，我们是看不到的。他是不是念的是口念心不念，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确实也看到他的外相是在念佛，但是念佛的这个讲究啊，念佛里面的这个最大的特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否带着一个诚挚性的，这一点的话确实拥有的人还是不算多，那当然就会出现这个念的人多但呢这个直接能够就是往生的这个人的话，那根据他的修历来看不是特别乐观。那末法时期本身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象征，现在的修行人有些呢其实念佛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头这个轻松一点舒服一点，有些实际上就是为了保个平安让自己能够有点这个升点小官发点财，都是以这样的这个目的，有些是为了子孙而念我的子孙平平安安我愿意天天念，各种各样的这种只是希求一些人天福报的暂时有漏安乐的这些愿望的话，那么你当然不能说佛陀呢实际上他的名号没有如是的功德，因为我们的所求源于自己的发心被局限在那里，那么他所体现的作用也只能是被局限在那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呢像这一段虽然现在的话这个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就如是来讲了，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对此能够升起诚信呢？你像那个应该是那个华严经里面不是说祸福单合掌祸福小低头也是见见无量佛，对吧？就是哪怕你只是用单手合掌，哪怕呢你只是面对的这个三宝所依呢这个稍微的低了一下头，就是说稍许的做了一种恭敬的这种低头的像，那么其实这些人的话他以后呢渐渐的就能够见到无量如来。这就是呢源于三宝有那一瞬间的一种恭敬心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用一个有漏的财富去供养的话就是也不能完全比较的。但是说到这一点需要跟道友们再换一个角度需要声明一下再提醒一下，有些道友学了这一段之后的话从此之后放下所有的上供下施，然后呢就专心念佛，就是既然说这个功德大，这个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咱们汉族人这边就是功利心比较明显一点，他只要一比较而且他喜欢比较完了之后他就选择一个最好的，然后一门心思钻进去，他觉得自己的所有的时间都已经花费在这个最好的这种因缘和修法上，其他的全部都舍弃。这种呢怎么说呢，这是一种习惯性思维的一个模式吧。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一段教研呢说假如说是我对面呢是一个藏族老乡如果我把这段话给他讲的话，他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去舍弃我平时所做的那个上供下施。这可能是人的这个就是还是一种习惯性思维的一种区别吧，一种区别。所以今天这里呢也跟大家再稍许的提醒一下我们在讲这一段的内容呢主要是用一种对比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比较直观的感觉到体会到 念佛名号的那个功德力。但是呢，并不是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平时的这种做广大的上供下施的法心呢舍弃，这个的话还是这种想法不是特别圆满的，就好像那个猴子搬苞米一样，看到一个更好的又搬一个，前面一个扔了，看到一个更大的把这个又扔了，又搬那个更大的，那最后的话他依旧得到的是他最大的那一个，和这个我们所有的就是像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属于布施嘛，上供下施都属于布施。如果说你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全部都圆取到的话，那哪一个更圆满呢？对吧？那换句话来讲的话，说一个人呢他这个腿脚不好的话，他拄着一根拐杖走和他拄着两根拐杖走，那当然呢拄着双拐走起来还是要快的，对吧？他的这个支撑点啊，他自己的这个腿脚的方面的话，他这个在这个费力上面的话，肯定是双拐的话更加有力。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经常会发现经教里面啊，比如说经教里面他在讲布施的时候，他会用一些对比的方式呢，再再的赞叹布施的功德。然后讲持戒的时候，他又会用布施呢来跟持戒对比呢，说持戒呢更加的殊胜。然后在讲安忍的时候呢，又说啊，这个布施持戒的多少倍的功德才能够呢，这个就是说能够比得上这个安忍。但是在做这些对比的时候，并不是代表说啊，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啊，我修持戒，我就把布施就可以放掉了，因为呢那个是最好最高的。然后我在修安忍的时候，我把持戒和布施又可以舍掉了，因为安忍是最难修，而且功德是最大的。其实并不是让大家这样去做，而是呢啊，就是懂得这个六度，它也是呢确实有一个层层递振的这么一个相状。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是六度一定要同时修的。前五度属于方便，第六度的智慧度属于是智慧，方便和智慧必须是智悲双运，最终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果。那同时呢，当然这个我们经常我是给你们在举例子，现在用六度这个角度呢来给你们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讲到说五度如足，就是它是属于福德资粮啊，第六度如眼，就属于是这个智慧资粮。但是的话，你们知道这个获得的佛果，这个所谓的色法二身呢，那其中的这个前五度作为因，第六度作为缘，才能获得佛的这个色身的这样的一个果，就是究竟佛果的色身，实际上是依靠福德因缘呢福德资粮呢作为这个因，然后呢智慧资粮作为缘而获得的。那么这个佛陀的法身呢，是以智慧资粮作为因，然后呢福德资粮作为缘，而由究竟圆满之后呢而获得。你说哪一个能缺呢？就像以前上师做的很通俗的一个例子，说光让你吃饭不吃菜和光吃菜不吃饭，你觉得哪个选择更好呢？那当然是了，按我们汉族人的习惯，当然喜欢是菜拌饭来吃，对吧？菜就着饭吃饭就着菜吃。这种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听到一个呢就舍掉一个，就像猴子掰苞米一样。我们在这里呢虽然讲了这个问题，那么从这种对比的方式，你们以后在学不同的这个论点经典的时候，会发现这种对比的这种描述会很频繁，在佛经里到处都是。那么学习了之后呢，不要有一个取一舍一的想法，应该要知道这个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殊胜的同时，还要注重呢布施这个做这个上供下施，做广大的这种布施的行为，来同时呢辅助的方式圆满自己的福报。那么你的福报增上，那你念佛的那颗诚挚心才容易出来。念佛也不容易啊，有些人为什么他念的时候他就是念来念去没信心啊，或者念的不专注啊，或者念佛很多年也没有什么感应啊，那还是就是福报的不够的话，你想专注也是有困难的。我们用一个福德来总体概括的时候，念佛不专注念佛不出厌相反过来说就是自己业障重，正过来说福报不够嘛，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讲这个，你们要学会以此类推，举一反三不能够以后碰到一个呢就还是个疑惑，碰到以后呢又不会又不懂的意思，他的这个思路都是一样的。那并不是让我们取一舍一，而是呢凸显出呢这个念佛名号的这种功德不可思议，但同时的话 作为修行人，在生生世世的大乘修法当中，所谓的这个布施啊、持戒啊，整个这个六度肯定是不能或缺的。我们的这个中间的道呢，就是依靠六度万行，最终才能成就佛果。所以呢，不要太偏度啊。有些我知道有些这个道友呢，可能是比较偏重于文思，那对于那个发心培福啊，平时上供下施啊，或者说我手持个清净戒律呢，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在意，但是他在文思上啊、思辨上面啊、钻研法义上面，他很有兴趣。那有一些的话，就是很喜欢培福，为他人做事啊，广做布施，然后做很多的善事，然后也为学会发心，这些很随喜。但是呢，在文思上面，一说到探讨法义的时候，他又不太感兴趣。其实这两种呢，最好啊，就是当然每个人确实也都有他的一个侧重点，也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那有些人，你要是逼着他，非得让他钻研法义，可能他的这个，就是这方面确实呢是比较啊，就是不是那么明显啊，不是那么那种啊，是他的专长。但是的话太偏多了都是不合理的，就是侧重文思的平时也要注意呢，也要注重一点呢，做一些实际的上供下施啊，然后去做一些啊与人为乐啊，助人为乐啊，去行善，去放生，去发心，去实际做点事儿的这样的好啊，这种行为啊，这就是呢文和修呢相结合。那么平时呢很喜欢发心培福的这样的修行人的话，那在文思上面呢也要有一定的缘趣，虽然不能说你能够做得很精通，但是的话最起码自己所修的道啊，对于佛法的这个见解的意义上，这些很最基本的呀，那个最关键的一些点，你不能说最后的话道是发心发得很好的一个居士，回头一问这个佛法上意义上面的话彻底一个迷信，然后呢对于这个佛法的因果道理说不清楚啊，空性的道理呢也根本不知道，那念佛的这些道理的话往生四因也讲不出来，我怎么样往生呢，不是清楚，我反正就是每天念佛号我还是念的，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不圆满的，就要走中道啊，要走一个中道，福慧两种资粮都要平等去修集，不要偏惰，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种人的话一般情况啊，能够把握到的这种分寸的话，人一般也是比较圆融的啊，就是他不会做事不偏激嘛，想问题也不偏激，理解问题也不偏激啊，理解问题就有时候在学法的时候反而这个不学还好，学了以后的话他得出的这个他理解这段法得出的那个结论实际上比较怎么说呢，有些是比较偏执一点的啊，比较执拗，然后就一定要钻到另外一个牛角尖里面的话，其实这个也只是就是拐了个弯啊，也是有点这个耽误自己。我们在文思佛法的时候呢要圆融，然后在修行佛法的时候要周遍，要专一，这个很重要啊，最终的话所得的果一定是最圆满的啊，做人也是如是啊，做人也是如是，然后对任何事物的一个看法和处理方法其实也是如是啊，这个还是这里面的话还是蛮有门道的啊，我们举一反三的方式学了一段法义呢，要学会学以致用，那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啊一个方面啊，所以呢啊，道友们在这些方面如果说慢慢的底子打得扎实的话，你们以后所提出的问题呢，还有包括呢以后一些新的有缘者啊，就是接引进佛门之后，他们所提的一些这个刚初学佛的时候的一些种种疑惑，你们自己的话完全是可以给他们解答的，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再看他后面引用的那个校正，说如云极微尘数刹，何者粉为尘，多于此刹中满宝作布施，此福亦不及闻阿弥陀佛极乐刹身得欢喜合掌福，故闻当前矣。那这里就是说跟前面这段长行文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你用这个极微尘这么多的这种这么多量的这样的这个刹土这样的刹土当中呢，那何者的话又把这些刹土呢把它粉为尘啊，把它呢粉碎成微尘，那多于此刹中，就是这样的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呢铺满了这个珍宝来呢做这个布施，就是上供下施呢，这样的福德所获得的福德确实是很广大的，但是它依旧呢比不上什么呢，以诚之心 听闻阿弥陀佛及极乐刹土的这种殊胜功德之后，相续中产生了极大的欢喜心，然后呢诚挚的恭敬合掌的这个福德福德大。是故呢我们听闻了这个道理之后，应当要遣除自相续的疑惑。那遣除什么疑惑呢？就是自己认为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我念诵的话，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会不会真的有这个说有如是的这种福德呢？其实呢，依靠经教的这种作为依据，就打消自相续当中不确定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否有如是功德的这种疑惑呢，应该能够得到遣除。就是看大家是不是相信佛经所说的这些教言了，是这个道理。那为此呢，三门以最大的恭敬顶礼护主阿弥陀佛您。这个比喻是指呢，将整个大地所有未成熟的世间刹土粉碎成极微这个极细微尘，比这极细微尘更多数量的这个时间界，更多数量时间界。这是呢，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一段。其实前面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哦，是不是能升起诚信是它的关键点。你真的相信这一段简单的话吗？换句话来讲呢，就是前面的这个颂词的六句话。你确实我们看字面上是特别好懂的，你真的信他吗？如果是真的能诚信，念佛的这个力度是不一样的，念佛的心态也会不一样，会念一句佛号的话，像心里面它会有一种不同的这个加持力。关键这个诚挚性非常的重要。那如今呢，我们获得了享满人生，此时此刻因为具备眼根而得见阿弥陀佛像，因为具备耳根而呢得闻佛法，因为具备双手才有机会合掌，这完全是往昔所做善业的果报，才使得诸根具足。那这一段的话就是也讲到的是什么内容，说获得这个暇满人生其实咱们在座的道友都是具有暇满人生的特色的，否则不可能做到这来学佛了有闲暇呢，这个能够圆去佛法走解脱道，这才称之为呢有这个暇满的这个机会。当然真正的暇满的话广说呢，一般来讲就说18种暇满，再细分的话有34种，就是它遣除呢暂生缘和断缘心的各有8种这个无暇状态，再就是有这个16种的话呢，加起来呢就有34种这个闲暇。那细细来说的话，有拥有这样的人生是特别特别难得的，特别难得。我们对比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还是会稍有就是在某些方面呢会有一些缺损，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能够执于佛法，执于上师并且呢自己能够在这一条净土的解脱道上走，那就是获得了暇满，是具有这样的法相。那作为这个拥有暇满人生，我们从一个方面来看从大家的感觉上来讲，就觉得每个人都长了这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耳朵，对吧？每个人都应该是正常来说他都应该是能够看得到，能够听得到，能够说的话手的话他能够做合十，这是最正常的，这个不是什么过分的事，这是人的权利。是一方面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个闲暇的这个所依人生给我们的一种福报的体现，就是它是我们往昔呢培积无量的福德才能够体现。你有一个正常的眼根能见到佛像，你有一个正常的耳根能听到佛法，你有一个完备的不缺失的这样的双手能够呢双手合十，你的这种合十的话实际上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德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段嘛哪怕是单手合掌的话，功德都要比前面的做这种广大供养的功德大。其实这个的话也是往昔所做善业的果报才使得诸根具足，诸根具足本身就是一个暇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所依的一种因缘。那么我们看一下，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像后面的这半句去做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那些往昔因往昔造恶业而成为聋盲断臂等的残疾人。那么作为聋者他没有办法听闻佛法，作为盲者他没有办法见到佛像，作为断臂者他没有办法面对佛像双手合十。就连这么基本的能看能听能合十他是没有机会做到的，没有这个福报做到。这个也跟他前世的这个造恶业有关系， 他们甚至呢仅此利益啊也无法承办嘛。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啊，我的眼睛能看佛像，这个有什么？世间只要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我的耳朵能听到佛经啊，这个也很容易。现在网上的话佛法太多了，只要你想，你只要你点开，是不是学佛的都能看的，都能听得到啊。我的双手合十嘛，那这个动作也很容易，我信不信我也可以做一个合十的一个恭敬的动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的话，我们现在能够做这些眼见耳听啊合适的这些法行呢，其实都是由往昔培积无量福德才能感召的善果啊，并不容易。而由于我们这一世能见能听啊，并且呢能够双手合十，又给我们的后世创造了无量的啊不可思议的一种福德力，支撑着我们的后世依旧光明啊，是这样的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哈。所以大家呢要有一个珍惜难得的心，不要呢白白的浪费了自己的这个小蛮人生，最好是能够借用这一世的这个人生，为自己的临终乃至于后世乃至生生世世培积更广大的福德，更圆满的福德，这是最划算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一旦失去了人生啊，变成一个牦牛的时候，你可能真的面对佛像啊也是闷闷噔噔，没有任何反应，听到这个佛经也是没有任何的欢喜啊，只是耳朵边上过了一种咒语的音声。那双手合十的话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对吧？牛嘛，要是真的转成旁氏，连双手合十也是很困难。在这一段呢，上神波切不是也讲的这个公案里面的话也有一些内容啊，当然今天这个上次讲的这些公案我没有特别的那个详细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解释，但关键的话像这个内容呢啊，大家在平时好像不经意觉得这不算什么，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很自然的事情呢，但我们细细分析起来的时候呢，发现它并不简单也并不容易啊，所以心里面带着一种欢喜，带着一个啊，我现在真的是很好的，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拥有一个很圆满的人生，所依人生，我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也不是断臂的残疾人，我有机会听法，有机会见到佛像，还有机会恭敬的合掌顶礼，那我何不借用这样的一个所依身，好好的啊，在今生当中培积广大的福德资粮，对吧？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说从今往后呢，通过听闻及了愿闻等正法啊，稍微了知一点业因果的道理以后，大家在求法或听受佛陀每一分功德时，应该升起稀有欢喜之心而做一次合掌或单手坐立，仅此也将使人生变得有意义啊。这一点的话就是连着上文的话就直接讲下来啊，懂得上面所说出的这些道理之后，那我们就知道其实的话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就是稍许的给大家讲了一点业因果的道理，就是呢你做一个些许的一点点善根，就能感召呢这个广大的这个果报。那其实讲的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呢，那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求法，那一堂课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你像咱们这种辅导的话，当然这是属于我是属于课后辅导的这个一种方式，那也是呢前后加起来也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又不是说是一瞬间或者一次或者一分钟，那在整个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带着一种恭敬心欢喜心，有一种意乐在这里呢一起学习佛法，相续当中分别念里面的话就没有想别的一些贪嗔痴的东西，而在的在法义上面呢去圆取，那这种功德的话就已经完全超胜于我们百千万劫当中每生每世的话在没有遇到佛法做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的话是抵不上一堂课的功德的。因为你这个平时所做的所作所为的话，也就是世间上的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他不管做的你觉得再有意义，再怎么样，再怎么精彩，活得再如何的这个潇洒，其实的话跟这带着这个欢喜心呢来圆一次法行的这个功德根本是没有办法比的。那其实再包括的话就是说在听受佛陀的每一分功德，就是每次我们在宣讲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庄严，他的这个功德无量的时候呢，你心相续当中圆取这些功用功德呢而升起一分的那个欢喜心啊，这样子的话双手呢就做一次合十，或者说单手呢来做一次这个合掌的话， 这样都能使得你的人生变得极有意义啊！因为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发心，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殊胜的果报的话，是不能够用一个量来能够把它算得清楚的，你要算得清楚。更何况，那我们做的善行可是不止这些的，对吧？啊，所以这段时间的话，上升波切也具有极大的一种善巧性，让大家每个人写自己的十个优点。啊，确实发现呢，这个平时看过是看的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不满意自己，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种比较多。一方面看起来感觉好像这算是一种谦虚啊，反省自己的过失。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只看到过失，丝毫功德见不到，就是意思说什么，我的过失我也看得到，我的功德我也能看得到，这算是个比较中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心态。那如果说只是觉得自己的过失啊，找连功德找起来也觉得比较费劲的话，啊，可能还是就是在心态上面啊，或者在自己的想法上，在习惯性的思维上，可能也是呢负面的这个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也是属于呢这个具象的善知识调化众生的一个极其善巧的一种方便。那我们呢今天在学习这堂课的内容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升起一种欢喜？就是反过来换一句话来说，你像那天上师都说嘛，有一个人写他的一个优点，说是我长得很丑，这样的话就能够衬托出我周围每一个人都很美丽，这个是我的优点啊。如果这个能够让他就是说是作为自己的一个优点来选择这个人，还是相当的心态是比较阳光的啊，心态非常的阳，他的想法很可贵，而且他的想法呢具有他主要是这种的一种思维模式呢，具有一个很大的可取性。那我们每个人就要知道，当然一个方面，当不是说老是把自己夸得像一朵花一样，从此之后呢就放逸无度，这个是不好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不管自己烦恼再多，现在是凡夫，对吧？啊，有很多道友一说起自己的毛病的时候，哎呀，那个确实也是很坦诚的啊。这个我平时也有散乱呀、放逸呀，我其实也没好好学呢。哎呀，觉得很惭愧啊，就是愧对上师啊，这么好的法也知道很好，但是好像没有精进啊，书也没好好看呐、平时的话尽是做一些非法呀，还有这个很放逸啊，看电视啊什么这些那些的事情，说了很多的这个过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遇到佛法了，我们遇到上师了，最起码的话，像我们这个场合，就是一个星期我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好好的缘起一次呢佛法的这个意义，做一种思维。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小时我没有做非法行，对吧？啊，我没有做坏事，那么圆的是真正的大乘的佛法，那他所产生的这个功德，仅是这一堂课，哪怕是一分钟的课，都让我的人生变得有意义。而且我是一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充实的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是这样度过的。那比世间上其他的那些不学佛没有机会遇到佛法，而只是在自己的正常的吃喝拉撒当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的人来讲的话，我虽然有很多的习气毛病，但我也是最好的，肯定是这样。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想啊，从哪个角度。有的时候呢要多给自己一些正能量的这种加持，或者自己要多往这个方面想，心里面的话经常会产生一种欢喜心啊，这种比较愉悦的比较开心的阳光一点的这个心态啊。我是一个学佛的人，这就是我最大的福报，对吧？啊，我生生世世的这个福报和运气都成熟在这一点了，我就比所有的人都强。为什么呢？我遇到三宝了，我现在是被三宝呵护的一个人，不久的未来，不久的将来，我一定是个超凡入圣的圣者了。为什么呢？因为缘去三宝之后，不久的将来必定解脱，何况我现在还精进啊，对吧？大家还在精进的学佛，精进的改正自己的错误，精进的在善法上去圆取，精进的开始尝试的发大乘的菩提心，那这种功德你要相信它具有无量的功德，它就真的具有，就是这个信心啊，正能量的正确的正的方面的这个信心呢，力量要再强一点。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故意就是这个姑息自己的那个缺点啊等等，我们正的反的两方面都要讲，但是正的这一方面我们要让自己的底气再足一点，其实对修行是有帮助还有极大的好处的。这一点呢道友们要 逆向思维去考虑。那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也觉得这个佛教徒呢每个人都很行善，真的是非常好，但是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批评自己的过失，经常说自己的，说自己几乎说的一无是处。这个的话你要是用得好当然会成为鞭策自己精进的一种方便，但是有的时候发现就是没有用得好的话，它这个多了之后呢这个没有精进的起来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就是要重新调整。所以上神波切的这种找优点的这种教授方法的话是特别相合于汉族人的这个心相续，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调心方便。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对于上师的这种教授的方便呢真正的意义上头呢要懂得，然后自己心里面要明白我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一个整个这个人相这个相续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如何用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就向上的比较阳光的一个心相续呢来去重新再去整治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路和修行的一个态度，这个也是确实在调心过程当中呢时不时是要用到的。那我们再说呢，其实我们这些凡夫人由于呢罪业深，当然了如果我们要讲起罪业的时候要讲起金刚萨埵法门的时候，那可能就要痛哭流涕了，觉得自己什么坏事都干过，这是另外的一个方面。但是呢正的就是好的这个方面呢也确实自己要有一个很足的底气来支撑自己就是修行。那每天你都会，你想一想就觉得开心了，你想一想我现在能念阿弥陀佛，这个真的让人觉得太开心了。为什么？你看看今天这堂课讲的功德，我念一句就有如是的功德，那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是吗？我是一个最有保障的人了，我都不害怕了。为什么呢？我念一句佛号有如是功德，你真的信吗？这个就属于是在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上面的话会起到一种很好的那个协助作用的一个方便方法。大家要自己呢要慢慢的学会调整就是整个这个人的这个心态还是呢比较放松一点广博一些，包容一点这个对修行的话会很有帮助对修行很有帮助。但是要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说那我这样想想后面发现怎么师父我放逸了整个就把自己放羊了，那再往回调又开始想无常又开始想自己不好的地方又想着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天天在这放逸呢，你这样的一个业罪业深重的人然后再给自己再揪得紧一点。就是修行就是这样子不停的去平衡去调整自己这个心，慢慢的去归正它，它后面就是慢慢的就会出现一种良性循环，这样的话对念佛是就有极大好处的。总体来说佛教徒整体的话它肯定是一种慈悲睿智比较包容不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家总是觉得佛教徒怎么神神叨叨的这样的这个问道。所以这个就是学真正的学过佛法和没有怎么学佛法只是拜佛的这两种人它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的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承和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那上师仁波切的风格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老人家的话整个30年不停的讲经说法，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学佛者不盲从，真正的在佛理上在法理上去明白，而做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一个大乘行者，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是站得住脚，都是有理有据的，你学也学得明明白白，不是一种呢这个稀里糊涂的盲从，一时激动的热情，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学佛是很客观的，我相信他，我有我的理由，这个理由的话哪怕是谁来了来跟我说，我都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成我为什么信佛，我为什么对三宝有如是的恭敬心和一种诚挚的信心，我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不是一种像追星一样的那种这个狂热，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一点通过长期的文思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随法行的一个状态的。 那我们说一方面啊，这些凡夫人，我们这些凡夫人呢，由于罪业深啊，疑心重的缘故，纵然听到千佛的功德，百刹的赞颂，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听到了之后真的信了吗？啊，有一些呢罪业深重，疑心也比较重的人，他是说，可是呢甚至连动身，就是当听到千佛功德百刹的赞颂的时候，他连这个身体的那种啊，就是比如说啊这么好啊，双手合十，或者做一个顶礼，或者做一个低头，或者做一种表情的这个动作呢都没有，微笑的这种啊，甚至于微笑的内心当中，因为是因为啊听到这个功德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喜悦，而在面带微笑，在外表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微笑的这种像的那个稀有欢喜之心也没有，听完了之后仍然是面无表情，神情恍惚的坐在那里，这个可能真的是业障比较深重了，没有什么感觉啊，再怎么讲佛的功德也没什么感觉。而呢当听到啊某处发放了什么广大财师，或者呢一个歹徒制造了多起人亡马翻的事件，或者呢某户呢拥有了许许多多的财富啊畜生时，这个上次不是举的例子嘛，说有些人这个摸奖结果中了几千万，或者有些人做生意做的真的发财了哈，就是变成了个千万富翁，挣了好几千万啊，他就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这个真的是好了不起。其实我们从佛教因果的角度，咱们刚才这堂课的最开始讲的那几个公案，有可能就是他前世布施了一把豌豆的果报也不好说，有可能是给前世呢他布施了一个具有这个就是修正能力的这么个修行人供养了一碗饭啊，来世的话就是福报圆满也不好说哦。其实这个不是很稀有的，这个很容易得到，这个是很容易得到。那啊，可能有些道友说，那师父啊，按道理啊，我们以此类推，你说我这一世呢啊，能够这个源于三宝，然后现在修学净土，我这么殊胜的缘分，那说明我前世也遇到过三宝啊，这个等流果嘛，然后还有一种等流的习气嘛，那我看到三宝很欢喜，对不对？那前世的话，我肯定多多少少就像这世一样，我也应该做过一些上供下施，我做的应该不止一碗饭吧。啊，那怎么我这一世的话也没有得一个千万富翁，我要得千万富翁多好啊。其实的话，这个的话要这样去看，就是我们上一堂课不是也讲到一个因果成熟的问题，有一个顺现世、顺后世，还有叫做顺次世，还有顺后世，是吧？就是它这个有这几种成熟的方式。那你这一世的话，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什么千万富翁，但是你怎么就能推出说你前世绝对没有供养啊三宝的殊胜功德的，或者说做了一些很殊胜供养的这个因呢？这一世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果是前世什么样的因造成的，你看得清吗？你就能断定说你前世没有做过这种功德？那我只能说你前世很有可能做过这样殊胜的功德。它呢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供养这个三宝的这种果报直接成熟在世间有漏福报上的这个果报还没有成熟，所以这事呢你显现还是一个就是一般挣工资的人，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还有一种可能性的话，是因为我们修行人懂得了这个解脱道的这个道理之后呢，很多人发愿就是说啊，我不生尊贵家，不生贫穷家，生于中等家，世世得出家，就是他有一些愿力的摄持，使得你前世呢用这个财富啊这个物资等供养三宝的功德直接变成修行的资料，你这一世执于三宝有可能就是前世广大布施的果，是这样的啊。这个因果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我们不能那么简单的去看这些问题。但是呢对于这些获得了这个所谓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家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大惊小怪，就觉得哇他可能前世不知道是赔了多少福报，其实的话也可能就是因为对境殊胜，自己的这个意乐很清净，一个小小的因缘就促成了他这一世呢是一个富豪的这么一个果，因为他也不求解脱，他只是获得了这个希求人天福报的话，这个果很容易成熟，那到了来世呢就到了这世就显现是一个富豪了，就是一个富豪。但是他也同样有他的那个等流习气，就是你发现有一些富豪他还真喜欢做善事啊，喜欢上供下施啊 啊，喜欢这个，就是这个跟他前世的那个，就是当时也是有这种啊欢喜的姻缘，上供下施呢，是一种喜气嘛，那是一种喜气。所以啊，这个怎么说呢？从佛教的这个因果角度，其实世间上面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就是看我们自己对因果的道理懂还是不懂的问题，这点很重要。很多这个跟佛门有缘呢。啊，跟修行有缘的话，其实不要小看他的福报。他有时候呢，有些是福报的话，自然也是体现在外在的受用上啊，还有呢，就体现在人缘上，有些体现在他的这个名誉上啊，等等等等的，有些体现在他的这个种姓和相貌庄严上面。那有些呢，就体现在他修行的顺缘特别的好，没有遇到过恶知识、恶道友啊，这个修行的路上啊，就是那种啊，这个违缘呐、啊。或者说走弯路的这种比较少啊，修行的过程当中不会夭折啊，这都是要靠福报撑着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咱们这个祈求解脱者的话，那么不偏惰，有些人刻意的说啊，我就不要来财，这个钱呢损我的福报，其实这个讲法哦，我觉得就是比较从大乘的角度来讲比较狭窄。你逾期就是怕那个钱财损自己的福报，你不如借用这个钱财再去赔广大的福报，更大气一点。活得那么小心翼翼啊，不敢吃不敢喝，生怕自己损了福。这种修行的在家居士我可是见得多，还是挺多的，就是思想上面是这样的。然后话吃的太好的，他就觉得哎呀太舍福了，就是我们说不是说刻意的，就是那种奢华的去吃的，故意吃的好啊，故意的特别的那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是一种奢华，这个肯定是我们修行人是不赞同的，对吧？但是的话，你的生活条件，如果你有这个能力，那你就吃的好一点。你从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大家都是在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呢？超市里面买的米面。你的条件好，你专门在哪个专卖柜买这个什么有机的米和面，也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生活条件，这是你自己的福报可以撑得住的。那么如果是确实觉得需要享用，那么就享用就好了，不奢华就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的话，如果说啊这样特别舍福的话，那你还不如借用你这世的福报去创造更加深厚的福德。这样是这个也是一条思路啊，那个思路当然了，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要考虑的惜福的问题，能惜福尽量惜福，对不对？这个也是要考虑，不是说就把那个舍了不想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时的话要努力的去培福，也是很好的一个一种方式。我们生生世世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否则这一世也遇不到这样一个具象的善知识，遇不到殊胜的这个净土法门，说不定以后你们还有可能遇到殊胜的秘法。这些全部都是大福报撑的嘛，这一些的话，大家在这个佛理上啊，在这些法义的问题上面的话，想法上面啊，要正着想，反着想，要比较这个怎么说呢，符合法的这个意义的这种方式。自己的分别心呢，过度的偏执某一种想法呢，一般情况下，其实时间长了都容易，反而容易障碍自己的那种心的调整。其实这个要再观察。要再观察一下比较好。那我们再说，就说其实这一点呢并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说一方面呢不但认为这是确实可信的无可怀疑的，而且呢甚感稀有啊，就是我们说其实这个不是很稀有的，而是你遇到净土法门这是特别特别稀有的。然后你能够以诚挚心念一句阿弥陀佛，他一定能感召前面我们说的如是的那个功德，这个是真的很稀有，你应该对这个感到很稀有。那么他们是对于什么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好像钱挣的比较多呀等等这些就觉得很稀有啊，这个肯定是特别了不起的。于是呢便以手捂口双手拍膝张大嘴巴呀，睁大双眼啊，现出种种的表情动作。这种人啊，即是所谓的即使佛在空中飞行也不生信心之辈。这句话的话是藏地的一句很那个也是很经典的谚语。他就是说即使佛在这个空中飞行呢也不生信心。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见到众生的肠子被抽出来的话也不生悲心啊。有两句话就是代表的有些人的话 该生信心的地方从来不生，哪怕佛在他面前大势神变，飞在空中，他也没有一点信心可得。那么见到这个众生的话，肠子都被挑出来，然后这个痛苦不堪的时候呢，一点悲心也没有，也生不起一点点悲悯之心。像这种的话，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呢，就是说像这种人的话，他真的就不太符合一种修行的种性吧，他的善根还没有复苏，他的这个业障也比较深重，所以呢见到可悲之处也不会悲，见到可信之处也不会信，一直就是浑浑噩噩的过生活，反而对一些世间当中啊这个人亡马翻的事啊，得了点啊摸了一个彩票得了几千万的这种事情啊，觉得哇好稀有啊，这个其实是一种颠倒，是这样。那作为我们真正的学佛者的话，肯定不会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里面的理要明白，那理不明白的话也可能是一种就是出现这个颠倒相，也不好说的。那修持解脱之唯一入门，以信心祈祷阿弥陀佛，念念不忘其名号，则与呢长期修持的长寿十子未有差别。这里就是再次的宣讲呢持诵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如果我们第一个一方面赞叹阿弥陀佛名号它是呢解脱道的唯一入门，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能够以信心祈祷，信心非常重要，并且呢念念不忘其名号，就是它有一种持续性持之以恒的对佛陀的信心不退，那么长期的恒长的久远的这样的一直呢能够这个专注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乃至于呢我们所说的净土的这些修法当中呢，那你就跟长期呢修持这个长寿十子，其实这个长寿十子的修法的话是比较难的，这个在应该是说在密宗当中它是一种修深缘次第的话必须要有的一种这个东西吧，就是法器吧，是这样的。他要迎请本尊啊，然后要念修本尊的这个心咒啊，长期修持，最后的话直接在这个所依物上面取得息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取得的这个息地就能够遣除受障啊等等。那个功德是很大，但是很难修。但是我们这里就有个非常方便的，就是如果你能够以信心祈祷阿弥陀佛，念念不忘其名号，就跟修这个修持长修十子没有差别，能够呢使得遣除自己的受障，让自己呢健康无病等等，就有很多的这种功效，是这个意思啊。今天这个辅导呢就到这里。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想回心意佛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普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拥生法乐圆满地。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